第十四集，桃园结义。天赐入了高校，只隔了一个暑假，他的地位可是高多了。他可以不大搭理初小的那些小鬼了。学校里的一切他都熟悉，他和有手表的们是肩膀一边齐了。老师虽是熟人，可一上课就说给他们，现在是大学生了，不要再叫先生张鑫。大家须知自重。听了这番话，天赐细看自己，确实身量高了，而且穿着皮鞋，他得知道自重。又赶上这位老师对大家都很好，谁有什么长处他都看得出。他说天赐有思想，这使天赐的脸红起来，脚也发飘。他决定好好的用功。回讲的时候，他充分地运用着想象与种种名词，虽然不都正确与有用，可是连老师带同学都承认了他的口才与思想。他常到图书馆去借小故事书，他成了全班中的故事大王，于是也就交下几位朋友。这些朋友可是真朋友了，吃喝不分，彼此可以到家中去，而且是照着桃园三结义的图拜过盟兄弟的。一共是五个人，天赐是老三，他很喜欢被叫做老三，想象着自己是张飞。大爷的爸爸是在县衙门里做官，天赐去给大哥请安，看到了官宦人家的派头并不和妈妈所形容的一样。大哥的家中非常的乱脏，使他想象不出怎么大哥的制服能老那么白。大哥的妈妈一天到晚吸着香烟，打着小牌，瓜子皮儿盖满了地。天赐不喜欢脏乱，可是也不敢否认这种生活的正当，因为大哥的妈到底是官太太，而大哥自己将来也会做官的。不论怎么说吧，盟兄弟们来往得很亲密，彼此也说着家事。大哥的爸仗着活钱进得多，所以妈妈有钱打牌。二哥的爸是当铺的掌柜，所以二哥的身上老有樟脑味儿。天赐也得告诉人家，他开始和妈打听，爸有几个买卖，有多少所房子，多少钱。他把妈妈说的都加上一倍，爸爸有十来个铺子，十来所房子，钱是数不过来的。他想象着曾和爸数过一天一夜的钱，连四虎子也帮着都没数过来。他也就这样的告诉了他们，虽然觉得有点不诚实，可是怪舒服。他把兄弟们唬住了，他们自然也不落后。他的爸越阔，他们的爸也越了不得。大哥的爸甚至于一夜赢了1000多块。这时候大家的想象都在钱上，而且要实际表现出来。大哥今天请大家吃糖，明天二哥争先的应许大家，他请吃瓦片，每人5块。可是不到2个月的功夫，大家都觉得这有点讨厌了。大哥也不怎么看着二哥很不顺眼。恰巧这个时候，二哥告诉四弟，你可别说呀，昨个大哥的妈上我们铺子当了一个表，而且并不是好表，你可别说呀。四弟本想别说，可是心中痒痒，于是告诉了大哥。大哥和二哥彼此开了打，把以前彼此请客的互惠都翻腾出来，谁他妈的吃了人家口香糖？对，也不是谁他妈的要人家的手工纸。天赐看不过眼去，想为两位盟兄说和，可是二位兄长都看他更讨厌，你是干什么的，拐着腿。于是兄弟五人都吹了，手心上一口气吹，那是彼此谁在理谁是孙子。兄弟五人吹过，开始合纵连横，另组织联盟，以便于互相抵制。先生们也有在暗中操纵的，使某某几人联合，以先生为盟主。家长们听说儿子与谁吹了，又与谁合了，也愿参加意见。不用跟沈定好，他家卖米，咱们也卖米，世仇，听见没有？ 天赐在这种竞争里充分运动着想象，和谁合起来足以打倒谁。他按照着牧羊阵等的布阵法设下了毒计，怎样用翻把暗箭，哪里该设下消息埋伏，怎样夜走荒郊探听消息，他想到的比做到的多，可是他自己觉着做了不少。有时候想到便是做到了，他想到去探听谁和谁又有新的结合，他心里便做成个报告。他和他在操场埋下了炸弹，或是他请了他摆下天门大阵，这使他自己很恐慌，也有头有尾地告诉别人。于是班中的空气时时紧张起来，而先生骂他瞎扯。他也学会怎样估量人的价值，班上有几个永不得志的人，驱死鬼似的永远随着人家屁股后面，他们没有什么可说，说了也没有人听，他们永远当下手，因为他们的爸爸不高明，谁的爸爸钱少，谁就得往后站。天赐的想象中永远不为他们摆阵设埋伏。可是不久他又改变了主张，他开始自己读施工案，不专由四虎子那里听了，他学会了除霸安良，行侠仗义，这更足以使他的想象活动。一个人自己有钱，偏要帮助那穷苦的，这是善心，善心可远不如武艺的更有趣味。一把刀，甩头一子，飞毛腿，一个人有这等本领，随便把自己认为是坏人的杀了，用血在墙上题诗，他觉得班友的合纵连横没意思了，杀几个或者至少削下几个鼻子来才有价值。但是他没有多大希望，他的腿成不了飞毛腿，季妈已经封救了他，你呀属啄木鸟的，嘴强身子弱，学校里有武术，他只能摆摆太极，双手乱画圈，打个飞脚，劈个叉，没他。武术先生说了，曾经保过镖，一把单刀走南闯北，和南霸天比过武，南霸天一刀剁来，他一闪身飞起左脚就把刀踢飞了。武术先生的确可以行侠作义，看那两条腿，天赐只能在想象中自慰，他想用软功夫，用太极行侠作义，见了恶霸一刀剁来，他右手一画圈，腿往后坐，刀落了空，而后腿向前攻，依着恶霸的力量用力，一声不响把他挤在墙角，动不了身。是的，太极也行，自己的腿不快，软倒还软。他想好不少套招数，而且颇想试试，顶好是拿巴楞脑袋的试手，巴楞脑袋的天生没劲儿，他右手一画圈，巴楞脑袋的给他左脸一个嘴巴，天赐假装笑着还往后坐腿，你打着了我不是，我是没防备，我这练往下坐腿呢，哎，你坐坐试试，能坐这么矮？巴楞脑袋的果然坐不了那么矮，可是天赐脸上直发烧，完了，太极也不中用，他只能在嘴皮子上行侠作义了。他很爱念小小说，甚至结结巴巴连蒙带唬的念《三国志演义》。四虎子不能再给他说，他反倒给四虎子说了。最得意的是妈妈有时候高兴，叫他给念一两段二度梅，他的嗓音很尖，用着全身的力量念，有不认识的字没关系，他会极快的想怎合适怎念，念得满头是汗。妈妈给他一个果子，明儿再念吧，天赐。年假后开学，天赐读小说的机会更多了。来了两个插班生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昔年曾与他玩过而被妈妈拉走的那个小秃，现在是叫陆本善，他们是亲戚。学友因合纵连横的关系，彼此侦探家中的情形。而这位亲戚便依着他妈妈的心意，把天赐叫做私孩子。这三个神秘而又卑贱的字使大家心跳，都用另一种眼神细细重新审定天赐。拐子腿，私孩子是拐子腿的， 或者扁脑勺是撕孩子的记号。撕孩子在大家的嘴唇上丝丝的磨着，眼睛都溜着天丝，没有人再和他亲近，没有人再约他到家中去玩，没有人再听他的故事。学校对于天赐成了一个绝大的冰窖，他们远远地看着他，嘀咕窃笑，继而看他并不咬人，他们大着胆子挨近他来，碰他一下，赶紧又走开。哟，撕孩子身上也有肉，我的乖乖。他们碰他，挤他，绊他的腿，瞪他，向他吐舌头。天赐恍惚地想起先前自己在家捏棉花的情形，没有人跟他玩，不过那时候没有人讥诮他，现在一天看着别人挤眼，他可以忍受孤寂，但是受不了嘲弄。他不晓得到底什么是撕孩子，有时候逼急了他想用武力解决，可是他干不过他们，他的泪常在眼圈里转。妈妈，他们叫我撕孩子。他想妈妈必能够给他出气，可是妈妈没有什么表示，只是极冷静地说，甭理他们。他向四虎子要主意，四虎子主张跟他们干，我帮助你，单个的调出长穴揍。天赐很满意这个办法，可是事实上做不到。我告两天假吧，他提议。你一告假，他们就更欺负你了。四虎子说，去，天天上学，看他们把你怎样了，太爷不含糊。天赐确实有点怕他们了，可是四虎子壮起他的气来，他会消极的抵抗，自幼他就会。他拿准了时间，约摸着快上堂了他才到。上课的时候他低着头听讲，下课后他独自嚼点什么，仰脸看天。图书馆是他的避难所，要不然就回家来。他就不想交朋友了，念小说，温功课。他觉出自己的功课有了进步，虽然心里很堵得慌。他会想象独自个儿会在心中制造出热闹的世界来，他的心比身强。只有礼拜天是快活的，爸和妈大概有了什么协定，爸每到礼拜总张罗带他出去玩，而妈并不拦阻。在爸的左右，他忘了想象与计算，爸对什么都马马虎虎。他们爷俩在城外或在戏园会无忧无虑的发笑，可是赶到在回家的路上，天赐心中的黑影又回来了。他愿和爸谈心，爸在这种时节能给他一些无心说而有心听的刺激。管他们呢，爸会说，管他们呢，一个人自要成了事，连狗都向你摆尾巴，我一辈子马马虎虎也有好处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会儿爸变成了极体面而有智慧的人，天赐又想象了，一旦自己成了大事，别人哼，对我对嘻哈我也不搭理。他试着把自己比作赵子龙、秦琼、黄天霸，他不，他得是张良或是朱光祖，他还得上学去，故意的气他们，谁也不理。他匀出点心钱买了把用洋火当子弹的小手枪，手枪在袋里，手按着枪柄，看谁不顺眼心里就向他瞄准，而口中低声的轰，又死了一个。到了暑假，他考得很好，翻着小眼他看着同学们，他们的嘴撇得更大了，他们不甘心在撕孩子的后面。老师设若愿意干的话，得把天赐降到十名以后，不然的话他们就退学。他们见了主任，主任嘱咐先生把天赐降到第15名，原来他本是第4名，胜利是他们的。主任觉得这样办非常的公道，一个被大家看不上的学生当然不能列在前几名的。老师可是同情于天赐，但是他没办法，他不能得罪别的学生。附小向来有这个规矩，榜试的名次是可以随意编排的。 天赐哭了，他决定不再上这个学校来。可是妈妈不答应，偏去偏去，看他们把你怎样的了。你要是不去，那可就栽到底了，咱们还怕他们？你等着，我找主任去，我不把他的学校拆平了。牛老太太是说得出行得出的，他可以去找商会会长，他在县衙门也有人，他连师范校长都能设法打通，他不能受这个。天赐见妈妈急了，他反倒软下来，他取了爸的态度，他不愿妈去捣乱，想象使他热烈，也有时使他惧怕。他想象到妈妈打主任几个嘴巴，他还上学就是了，好在隔着一个暑假呢。暑假里没有同学来找他，他又想起老黑的孩子们来，到底是这些孩子可爱，他们不笑话谁，不挑拨事，他们只知道玩耍。他找了他们去，他们一共五个，最大的是个姑娘，有14岁了，同他出城去玩，一天有事情做，没有功夫瞎扯与冒坏。他特别爱这个黑姑娘，她有顶黑的眼珠，黄黄的头发，她现在已不赤背，可是到城外还扒下袜子。那四个男孩完全受他的指挥，他们管他叫蜜蜂。云城的北门外有一道小河，河深不深，水很清，水草随着水流流着绿叶，河心还浮着金与银的小睡莲，圆叶像碧玉的蝶，两岸都是杨柳，长条与蝉声织成一片绿的音乐。河边上有小鱼，短尾里藏着小水鸟，双里有各色的蜻蜓，河岸左右都是田地，蜜蜂领着他们在河岸上玩，不用带着玩具，动物植物都供给他们一些玩的材料，他们知道什么苍蝇最好钓什么样的娃，什么树上有长犄角的花牛，什么样的蜻蜓是最好的招子。天赐跟着他们忘了学校里的一切，他非常的快乐，他也不嫌他们脏了，他们并不脏，至少是他们的脚一天不知在水里浸多少次，他们会用裤子做成水骆驼在河里骑着，那凉凉的水，柳树下的不很热的花树影，脚在水里，花树影在脊背上，使他痛快的大声的喊叫，他们也喊，于是他与蜜蜂各领一军做水战。他的想象与设计使蜜蜂佩服他的战略，他也佩服蜜蜂的勇敢，他舍不得离开他们，他们也拉着他不放，非到他们家去吃饭不可。他去了，老黑没有理会他，直到快吃完了才问蜜蜂，怎么多了一个孩呀？哎呀，原来是福官来了，你看大家这个笑。